他是神经最敏感的电影观众，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影评人，文化学者陶敏博士每周带你看一部 SBS 好剧，陶博士带你看 SBS， 每周六播出。
但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西方小说讲的这个 social， 我看有的人谈的这种两个人见面谈的哗啦啦啦的，最后然后就过眼烟，那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对，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是表面的东西啊。所以我作为一个移民，我有时候当然就是一个做一个旁观的这种角度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在这里面也牵涉到别人的工作场合怎么样建立，但我们讲工作场合是职业的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会碰到朋友，对吧？也会交朋友。那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能决定是能真正的是成为朋友，在工作场合或者在其他的场合？对，这就是这个妈妈这个视角对我们有所启示，起码对我觉得是有所启示。
你也知道，提到移民，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呢是叫伊特，他是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的，4年多前来澳大利亚上学。这种环境呢跟沙特的他的本土的这些文化和环境是一个非常大的巨变。他在节目中就提到说，比方说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担忧，还有自己内心的孤独感是千万不能跟家人说的。吐露心声在比方说在沙特呢是一种特别自我贬低或者是特别没有勇气的一种表现，所以呢选择藏起来。到了这儿呢，他突然发现他的同学呢就是有些不高兴，有些什么对他不满意的马上就说出来了。他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呢就是这种呢会给他造成一些很多的一些文化跟环境的差异带来的一些孤独，甚至一种自我的隔离啊。其实很多在澳大利亚的人都是一个移民，甚至很多都是一代移民。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会说移民的这种孤独感会不会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伴随很长很长时间呢？
当然了，我觉得也看城市啊。我第一次到的是这个墨尔本东郊，那你到晚上除了你住的地方都没人了。你要去一个中心，你要去坐上，当时我们都不开车嘛，坐上都非常麻烦的，这种空间的一种距离感，
还有人与人之间物理的距离感，
物理的距离感，就是空间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很多留学生移民可能都会有的问题。像现在呢，我觉得现在蛮好的，但是我是倒反对那种就叫尬聊啊，就是强行去介入别人的生活，跟别人交朋友啊。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有些场合有些机会，这种即使是跨文化的交流，有时候它有几个层面的，比如说你工作层面上的，是不是啊？
对，
就是你学生和老师职业层面上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就是娱乐方面，可能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里面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很大的优点，对这些孩子来说啊，他们成群成帮一下子总共来了很多孩子。过去我们那时候不多的，
是的，
我们那时候一个班上是，那时候我是然后奖学金在这读了一年书嘛，就是一个班上就三个人，三个中国人啊，那么两个人还忙着打工，
就是这种民族背景的这种
对
孤独感，
就同学在一起。当然老师现在有人批评说就是这个混自己的，我觉得从心理的舒适角度说，你应该给他一个 step， 他有一块这个一个垫脚石，让他就是即使是跨过这个垫脚石去跟这个当地的人去这个融合或者去交流。那么你自己首先有这个垫脚石，垫脚石，那对这个跨文化是很好的。就像我们的刚到澳洲来，有个同胞来接你，或者同胞给你指点什么，你这个时候就觉得这种就是很融化你这个
融入更快
就融化你本来的一块冰啊，就是你刚才你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刚到这样，如果语言又不太好的时候如果有自己的亲人啊，有这个同胞啊能够帮助你，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最近这个移民政策改革的时候，不是让一些新移民尽量到偏远非大都市区去吗？当时我采访了一个人口学的专家，他就说其实很多新移民来的时候都喜欢去自己文化跟族群的一个聚居区，这样呢他有一个文化的一个认同感，同时呢 减少他的一种孤独感，其实就是
变相。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跟你讲个感觉吧，因为我们假期都喜欢出去，开着车出去转转啊。
是的。
有的时候跑得很远，有的时候在附近。那么我经过每一个小镇的时候，我都很喜欢。但是我再往前步，说让我全家搬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惶恐啊，就是说，我突然没朋友。
是的，就感觉孤立无援的感觉。
是是，孤立无援的。
提到这种孤立无援，到这种一下子到了一个地方，虽然很喜欢，但是没有勇气去在那儿生活。嗯，其实，在提到孤独哈，在中华的古文化里面，有一种人，有一类人呢，他们是叫隐者，就是隐居去了。像比方说，对隐居的人来说，孤独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这种状态？孤独的状态是不是一个他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面呢？
No， 我倒是不喜欢一个具体的例子啊。这个就是我不讲中国，中国这个隐的，有的时候隐隐在出出，出出在隐隐，他是把这个名句打出来，然后这个人请人家请他出来，像诸葛亮，他隐他是隐，但是他名气很大。
为了
这个这
为了扩大他的名气而已。
对，这个美国那个作家叫那个，他写那个塞林格啊，他写完书他就这个不接受采访了，但是他经常孤独了还跑下山的，
还是耐不住寂寞的。
这个我觉得这隐者可能他是一种态度啊，但是就是你让他隐呢可以的，就是但是他你也必须让他有一个回来的一个，也就是说人毕竟是一种群居动物，他需要跟需要人群，需要互助啊，这点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去否认的。
像这个节目里面啊，它其实涵盖的年龄跨度挺大的，比方说从20多岁一直到将近90岁的人，他都有一个对孤独的一个探讨，孤独的一个状态啊。其中一个高龄的人士有两位，比方说其中一位男士呢是叫皮特·巴特勒，他是88岁了，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呢，他觉得生活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并且开始厌世，并且认为自己的存在呢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因为经常需要别人照顾嘛。像我看过，此前在看这个节目之前看过一个对孤独的一个调查，是一个媒体机构做的。然后他的调查结果呢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呢都认为年轻的时候是更孤独的。是不是说年龄大了就是更能忍受孤独呢？
这个节目给了你一个反例嘛。
真的是给了一个反例。是
他这个呢，他这里面就是他这个夫妻相濡以沫很多年了，就是要用我们中国话说，而且他这太太对他的生命来说啊，是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别重要。他觉得他太太走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走了，所以他一直走不出这个阴影。这里面实际上是从正能量的角度来说呢，他给就是红十字会的那个老人，就是
凯恩，
每期来看他，每星期四来看他。那么这两个是在一起喝啤酒，在一起散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帮助啊，一个很大的帮助。其实就是说这是一种机构性的一种帮助，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西方的文化里面，就是他还蛮有意思。你承认，这个节目本身，你看这些人能坐在这儿，你能把他们坐下来，然后每个人把心对电视打开，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那这里面我就是再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澳洲的这个老人呢也是一个问题，他独立性强，相对年轻人的依赖性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那么反过来的问题呢，就是说，这种子女的这种安慰，那么相对中国来说呢，就少了很多。像这个老人，你看，这我们就没有看到，比如说他的家庭，他的子女，给他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老龄社会或者像西方社会，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说他们文化其实在从小的时候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教育跟文化就是注定会有这个。
观察我们周围这些父母啊，实际上我们地方接一半人是老人马上要搬走的，还有一半是刚刚搬进来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他的世代更替啊，老人老了要换房子。那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呢，他有个趋势，我觉得澳洲，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悉尼这些老人和子女的这种关系联系啊，其实还是蛮紧密的。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比如他们帮孩子帮这个子女啊接这个接送孙辈啊，
是的，
这在中国是是常见的，
好像成了必须课了。
在澳洲反正也好几家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他和子女之间的这种联系，跟孙辈的这种联系，其实是一方去世啊，他这个他感到跟这个世界啊还有很多联系，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老人记得那个女的啊，她就是像她跟家里面关系不好，原生家庭关系不好，所以呢她，但是她有朋友，但是她最后就她得了那个硬化症之后，那她的
活动范围变小了，
对，她的依靠实际上是朋友，但她也很敏感，就是她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她这种孤独啊，她这种那种抑郁的时候，她不愿意把这些东西朋友，因为朋友跟她在一起，大家是享受欢乐。你老是把这些东西给别人讲，别人
会破坏朋友关系，
所以这个朋友，因为他一方面他非常珍惜这种关系，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很脆弱啊，这点对吧？
是的，
这是这个保持友谊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你跟朋友老是吐槽，朋友只能去吐槽，他会去吐槽，因为朋友吐槽，朋友可能就是对，慢慢就会就远了，因为朋友是一个最不可靠的关系。
啊，
因为他
朋友跟知己之间还是有距离啊，都说得一知己足矣。
所以这个呢，这就又跨，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呢，朋友怎么定义？什么样的朋友，对不对啊？
嗯，
有的这个朋友是无话不谈，对吧？有的朋友是这个买房子缺了这个2万，哎，他就
他就马上就
送来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吃饭这个10块钱，这个朋友在一起，我们去吃个饭，然后你是每个人的这个每个人付每个人的钱的，对吧？也是朋友，对吧？对，
都说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只要问朋友们借钱，勇于去帮助你的，就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澳洲另外就是在澳洲比较强调这个自治独立自那个自，但华人文化圈可能还会有点私人窃做的这种情况啊。在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可能这点就是不太一样了。
好看的中文字幕电影和电视剧尽在 SBS 中文集锦。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sbs.com.au/mandarin